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九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但是商鞅个人呢，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是形象挺模糊啊，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除了变法呀啊，洗目立信呢，也就剩下最后被撤裂了，对吧？对他去秦国之前的事儿，不研究历史的人基本上是不知道的啊。其实你要细论起来啊，商鞅的故事放在今天，完全的就是一个个人素养提升的典型案例。我们首先呢，得先研究一下商鞅这个名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啊，中国人的姓和氏那是两回事儿。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简单说呢，就是一个人的姓代表着他的血统是不能变的，但是这个氏呢，是可以根据他的社会地位所在地的变化而进行变化的。商鞅就是周王室的一支的血脉，所以应该是姓姬啊。商呢是他的氏，因为他后来的封地是秦国的商于嘛，所以我们叫他商君，是吧？而商鞅呢这个称谓啊，其实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应该叫他什么呢？应该叫他公孙鞅。而只有国君的儿子才能称为公子，到孙辈呢叫公孙。后来久而久之，公孙就从一个身份变成一复姓了。在战国时代呢，你叫公孙某某，就说明你是有贵族血统的。你比如说公孙鞅，哎，但是呢，咱们为了叙述的方便和大伙儿的习惯，在这儿呢，还是继续啊管他叫商鞅，不管哪个时候的他啊。那么商鞅的老家在哪儿呢？是在魏国，差不多就是现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那一片地方。当时呢，魏国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啊，但是文化氛围啊非常特殊。这个魏国的老百姓呢，都是殷商的移民，国家实行的也一直是商朝留下来的法律和制度，而他的国君呢，还有贵族啊，这个则是周武王姬发的兄弟以及他的后裔，所以如此一来，魏国这个国家内部呢，既有来自商朝的商业文化，也有来自周朝的农业文化，此外呢，还有那么丁点啊游牧文化的影子，而且这个国家地处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在地理上，这是一个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之所。除了商鞅之外呢，战国时代对中国文明进程影响比较大的人物，你比方说吴起呀、李悝呀、张仪呀、吕不韦呀，他们这老家呀其实都在魏国。这么多牛人在一个地方扎堆肯定不是偶然的，奥妙就在于交汇这两个字。所谓文化多元化，并不是说让好的、坏的、先进的、落后的啊都放在一起就行了，不是。不同的文化必须要能相互碰撞、相互竞争，几种文化可以彼此的交叉、彼此的杂交，优胜劣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哎，这才是具备竞争力的，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各种单一文化的短板。放在咱们现在来说，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甭管你当初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在有余力的前提之下，都不建议啊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点点走到黑，对吧？应该尽可能的去多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啊，是所谓的一专多能嘛，甚至说去尝试一些不同领域的工作，这对一个人来讲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需要你了解的有多深，但是一定要广博。这种知识多元化呢，在本质上和文化多元化也是差不多的。它首先带给你的好处是让你的未来具备更多的可能性。谁也不能保证你毕业以后一定就专业对口，对吧？更不能保证你一辈子就干一个领域的工作啊。知识多元化的积累过程，首先培养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如果一个人脑子里的大部分知识都不是老师教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学的，那么你面对一个新领域的时候，那这个人肯定就比其他人心里更有底啊。其次呢，这种多元化认知啊，会在看待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给你带来更多的视角， 咱们经常说呢，这查理芒格讲的啊，要多元化思维。所以各位朋友们，咱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尝试着站在更多的角度，更多的位置，哎，去看这个问题。所谓观点，观点就是你站在某一个点上，你来观察这件事情能得到的一个事情啊，能得到的一个道理。所以一定要站多个角度去观察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就可以呢有更多的视角，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解决方案和更多的机会。那除了生活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之中以外，商鞅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他出身贵族家庭，从小呢耳濡目染，对上层的思维方式、政治斗争的基本套路肯定是比普通人更熟悉的。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栽在这个问题上。从这方面来说，商鞅啊其实是属于赢在起跑线上的那批人啊，人家的起点就是咱们的终点，是吧？所以我们说啊，说草根逆袭这是不容易的。那么按理说，商鞅完全可以踏踏实实做他富二代，什么都不干啊，也能活得不错，是吧？家里不需用他挣钱。可是这么干呢，太对不起老天爷给他这颗脑袋了。所以呢，他选择了出国深造。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啊也无法评论。放在今天，如果你的家庭环境原本就挺好，想选择维持现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无所谓。不过商鞅的这个决定啊，却完全改变了后边的历史走向。商鞅最早呢去的是魏国，当时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哎，这就好比咱们现在啊，好多人呢说出国谋发展，我们上哪儿去啊？上美国去吧。啊，因为美国最强大嘛，富裕嘛，机会多嘛，找工作总想着说我能进一家500强企业多好啊。后来的历史说明啊，商鞅的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为什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的魏国早已经过了上升期，正处于稳定期。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一旦进入这种舒适区，后边往往未必就是好事了。当你手中的资源总量达到一定量以后，很多技术问题将变得不再是问题。说的直白一点，只要拿钱砸就没有搞不定的事儿。即便是你砸钱的效率不高，但是所造成的浪费在庞大的资源总量之下也不是什么问题。这种时候大部分工作其实是个人就能做，人才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不可替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旦内部啊再面临纪律松懈，领导人又缺乏自律，不讲规矩，任人唯亲，那么后边跟着的必然就是整个管理层的溃烂。商鞅到魏国的时候呢，面对的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之前积累的庞大财富让魏国哪怕是在一群蠢材的手里也能维持基本的运转。这种局面之下，整个国家必然都是逆向淘汰啊！谁有能耐谁就成为呢整个体制的公敌嘛，谁都能让这个国家运转下去，那你非得把别人比下去，你能，那你不就成了罪大恶极了吗？对不对啊？于是整个魏国官场啊，天天都在上演宫斗戏，庞涓逼走了孙膑，是丞相公叔痤呢逼走了这个吴起。既然说官场的活是人就能干，那么谁留谁走比的必然就是人脉和政治手腕了。而醉心于这两者的人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精力再去琢磨着别的事儿了，甭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么这种人呢做事的能力你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商鞅到了魏国以后呢，他那个小国富二代的身份就没什么含金量了，毕竟不是在自己的国家嘛。在自己国家这有含金量，你在外边谁认你这个呀，对不对？这个类比啊，就好比说你三四线城市这高富帅啊，说我在这儿我已经特别牛了，到了北上广，哎，其实是一样的，放眼望去比你牛的有的是。很快呢，商鞅啊就在魏国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给丞相公叔痤做中庶子，哎，也就是私人助理。显然呢，在魏国的这种环境下，商鞅是很难有出头之日了。如果他能力平平的话，或许公叔丞相啊会把他作为自己圈子里的人安排到某个岗位上去。可是偏偏这年轻人呢太厉害了，于是老领导公叔痤呢就表现得特别的惜才，始终的把商鞅留在自己身边雪藏起来了。在公叔痤咽气之前呢，国君魏惠王根本不知道魏国还有这么人在。但是这对商鞅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公叔痤对他的压制让他反而不会受到魏国各种政治斗争的冲击。那些个王侯将相们成天斗来斗去的，人脑子都快打成狗脑子了，谁会没事去注意一个私人助理呢？那商鞅在魏国丞相府那几年都干什么呢？除了日常工作以外啊， 最主要就是潜心研究魏文侯和丞相李悝、上将军吴起这些人留下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特别是李悝留下的法经。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他所颁布的法律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之上，继承的这个再创作出来的。连著名的典故喜目立信，其实都是照搬了吴起刚上任时的做法。那么从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年轻人来说呀，那些个大机构大企业可以给自己的股东提供丰厚的回报，但未必啊会给年轻人提供太多的上升空间。当然了，如果这家企业内部风气比较健康，你自己呢能力又格外突出，那是另当别论啊。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大企业的从业经历确实可以对你的能力提升起到很大的帮助。这种时候呢，与其上来就忙着拉帮结派掺和到的宫斗戏当中，你倒不如在最初的两年能沉下心来认真学习，好好的钻研自己的专业技术技能。而如果换个角度啊，你站在魏惠王的立场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稳定可能是他在位期间最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是他最大的败笔。生命在于运动，权力在于折腾，说的文雅一点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动啊。过分的稳定之下呢，你的富最终就会变成腐，所以这一点我们暂且呢先按下不表，咱们还是啊继续来说谁呢？继续来说这个商鞅。几年之后呢，公叔痤突然病重，临终时候才想起向魏王推荐商鞅，可是魏王没答应，说我要用这人没答应。这件事魏王做的其实没毛病，一个之前我连名都没听说过的一小助理，完了之后呢，因为前任 CEO 临终前的举荐，一夜之间就想在高管的位置上给我当个 CEO CFO， 那魏王要是真答应了，那他才是疯了呢。这个真正的问题啊，其实出在公叔痤的身上，私心实在太重了。他一直雪藏那么一大天才，直到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才发现又门生故吏没一能用的，自己那小圈子又找不出一能接班的。而一旦这权力圈子散了，公叔痤家族的利益也会随之失去保障。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边的高育良书记一直把祁同伟当作自己的接班人培养，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为的就是能够延续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公叔痤显然没有育良书记聪明，他直到快死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他这个病来得太突然，让他根本没时间来布局，最后只能呢是死马当活马医，弄出一临终举荐商鞅的戏码。不过这种细节啊，我们也没有必要深究。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商鞅到最后也没能卷进魏国的官场啊这趟浑水里边。最终呢，商鞅下定决心，得了，你这地方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跳槽吧。这就准备跳到秦国去了。当时的秦国是什么样的呢？说难听点就是鸡不下蛋，鸟不拉屎；说文雅一点，就是濒临倒闭。他的一大半国土都被魏国给占领了。首都呢，也是距离魏国占领区啊不到200公里。南边的楚国，西边的戎狄，都对秦呢是虎视眈眈。秦呢是三面受敌，就剩下了首都岳阳、还有商于、雍城这三块地方。而且这三地之间的联系随时都可能被切断，这个国家在经济上那就更差了。连年的激战是积贫积弱啊，连国君都没条件呢，顿顿吃肉，是吧？商鞅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绝不是心灵鸡汤喝多了，他恰恰是透过秦国贫弱的表象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潜力，这才有了后边佛心鬼手般的手段，有了他与秦孝公这一对史上最强大的 CP。 那么关于商鞅年轻时候的故事啊，咱们暂且先说到这里，接下来商鞅入秦之后将又面临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